位平安。原来今天是原本我的大女儿受洗的日子啊。那她是我三个孩子当中的头生的啊。那生出来的时候到现在还是很难忘。原本的计划是我到了北爱尔兰宣教之后回来要参加他的施洗礼也是他的爸爸亲自给他受洗，那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呢，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呢，我们都没有出外宣教，而且现在我们都在家中这样聚会。那么我心里面感谢主因为这次的疫情那他跟所有要受洗的的那个日期要延迟到可能年底了但是这次他得着这个机会上来服侍读神的话语，我认为没有能比读神的话语更荣耀的事情那我上个礼拜告诉他要这么做的时候，原本他不是很愿意因为他不善于在众人面前亮相尤其我跟他说有1000多个人在看着你读经的时候呢，他非常不愿意但是在受难节他读了一次之后，然后再经过弟兄姐妹的很多的勉励，那他好像看到服事的价值今天他心甘乐意的这么做那么各位真的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时候领到我们呢？真的是在我们服侍那万王之王的时候，圣灵让我们看见服侍的君王的价值。然后另外圣灵的工作在什么时候动工呢？就是当我们在服侍中我们得到众人的鼓励勉励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服侍做得更美。各位，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服侍他？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传扬他？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日子，世人都惧怕的时候，我们仍然宣扬他的美德呢？因为他是那为我们的罪付上最大的代价的主。但是试问，现在世人有多少人能够认识这一个事实呢？我说过，我们人的属灵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只有看到自己的痛苦，关注在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是多甚重。当这个世界的新闻昨天又向我们报道说，多少人死亡呢？因这个病毒死亡的人已经超出了10万人了。那我们再听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呢，我们的关注是只有放在又多少人死，又多少人死了。当我们只有关注有多少人死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认识到就人的罪的可怕？这个人的罪带来了历史历代一切的苦难，是人的罪带来了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病毒。人的罪不但带来了现在10万个人因这个病毒而死，甚至每天每天有15万人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个15万人每天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不但是他们的肉身死亡，他们的灵魂有多少多少位能够见到主，还是他们是永远的灭亡？各位，当我们只有关注自己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事实，人的灵魂每天每天进到的永远的地狱里面。但是神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神告诉我们这一切是有终点的，是有结束的，最后属神的人要得永生，属神的人要复活的事情要发生。所以今天神正在给我们机会能够认识他，信他得着永生。所以圣经最伟大的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永生，信神的人得永生，在永生里面再也没有痛苦，没有病痛，没有病毒，在永生里面再也没有恐慌，在永生里面再也没有死亡。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万人，给我们世人的祝福，给属于他的人的礼物。今天我们在复活节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有多大？神的祝福远远的超出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今天所向往的。但是各位问，今天如果我们讲到祝福的话，大家问，现在这个世界的人，你问他们说，你们向往的祝福是什么？孩子们，你们向往的祝福是什么？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这个时刻，大多数的人，几乎全世界的人，向往的是什么呢？这个疫情快快过去，这个病毒快快消散。我问我的孩子的时候呢，你们向往什么？他们说五月四号快快来啊！五月四号来了啊，国家再也没有封锁了，我们都可以出去了。老人家能够看他们的孙儿孙女，年轻人能够跟朋友聚在一起，一起出去，一起玩，或者起码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一起上教会，一起在教会里面敬拜主。各位，觉得不觉得奇妙呢？就当我们失去这个自由，失去这个特权的时候，我们才来珍惜那个自由。之前我们怎么用这个自由？之前我们怎么用这个特权？之前我们有没有盼望圣徒的相聚？之前我们有没有盼望众人在一起祷告的声音，唱诗的声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我们连自己最爱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各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那真正的祝福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世人所向往的祝福到底那个欠缺在哪里。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世人所向往的祝福是大有欠缺的。我们用三方面来讲。第一，为什么欠缺呢？因为世人所向往的祝福是属地的，是短暂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向往什么呢？有没有发现明天就改变了，明年就改变了，我们向往的东西继续在改变。当5月4号来的时候呢，如果那时候再也没有封锁的话呢，大家非常的开心。但是你可能到那个时候，你的想法、你的感觉、你的决定又会改变了。你会滥用你的时间，你会忙着你的工作，忙着赚钱，你会忽略你的家人。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多少次我们有很多的向往，然后但是因那个情况又改变了，我们向往的东西变成我们的遗憾。我们做父母的，就是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呢，以前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呢，有些人问我，你们想生男的生女的啊？那做父母的说，哎呀，生男生女多好，健康就好，健康就好。那生出来之后呢，孩子长大了，要看他读书不是很好，那哎呀，如果他能够会读书最好，然后他读完书了，那毕业了，长大了，哎呀，就是找不到好的工作。父母亲的心思，哎呀，现在最重要是能够找到好的工作。然后但是找到好的工作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花在赚钱的时候少来看你，然后你也慢慢老了，他也不来看你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想，哎呀，孩子什么都没有用的啦，最重要是有我们的心，最重要是要孝顺就好，其他的都是假的。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人一直在被人生欺骗，被人生玩弄，我们被我们的所愿欺骗。我们一直向往一个祝福，说如果我得到这个东西就好，但是你得到了之后，你发现有另外很多的不好，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向往一个属地的短暂的会变动的祝福。各位，如果你们盼望五月四日啊，国家半封锁结束，我们大家都能出外，如果五月四日是你们的目标的话，让我先跟你们说，前两天啊，马来西亚说四月十四日啊封锁结束的时候呢，就快要到的时候呢，哎，说再延后两个礼拜，现在四月二十八日才结束。各位，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要把你的向往，不要把你的期待放在那属地的可变的暂时的祝福，不然的话你常常要失望，你常常要遗憾。世人所向往的绝不如上帝所赐的。另外，世人所向往的祝福有什么欠缺呢？各位，世人所向往的祝福呢，都是他从感觉他自己得不着什么，所以他很想得着，他感觉上好像自己得不到别人所得到的学历，别人有好的工作，别人有美满的婚姻，别人有听话的孩子，别人好像正在过着安详的晚年，好像别人有的，感觉上别人有的，好像自己没有，所以很向往得到。但是这样的向往里头呢，我们会认识自己真拥有的祝福吗？我们没有认识，我们只有一直看别人有什么，我们也要什么，所以我们就活在人的世界里，别人的世界里。其实叫我们人最痛苦的地方，就是我们一直活在别人的世界，我们因别人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感觉到缺乏，感觉到遗憾。各位，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生在马槽里，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的普通的，他没有上什么学校，他没有很有名望的什么朋友，但是他成为万人最大的安慰，最大的祝福。我们主耶稣基督今天也把这样的祝福要赐给各位。各位，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应该有的主都赐给我们了。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没有缺乏。但是当我们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很痛苦。各位，当我们向往的一些祝福我们得不到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一生不甘心，我们不甘心，我们怕被人看小，所以呢，我们为了要得着自己想要得着，因为贪，因为想多得，我们加害了自己，我们加害了别人。比拉多为什么把耶稣放在十字架上？并不是我们主耶稣有罪，乃是因为他要得众人的喜爱。这个政权政客要得民众的欢迎的时候呢，他们会牺牲属灵的，牺牲永恒的，他们会牺牲公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历史历代所发生的一个事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我们向往的祝福首先是属地的、属肉的、暂时可变的，另外呢，是因为我们一直感觉自己没有的，所以我们想要多的。然后还有什么？第三，我们向往的祝福还有一个很大的欠缺，就是我们都以自己的牺牲来要换取我们所向往的祝福。所以各位会发现，这个世界强调我们自己的牺牲，自己的功德。所以在宗教里面，在所有人的宗教里面，你会发现强调的是什么？你要牺牲你才可以得救，你要牺牲你才有得功德，你才能够得永生。你的牺牲强调的是人的牺牲，你牺牲的时候你就能积德，你的来世就能过好日子，
这是所有宗教的观念，所有宗教的观念，你自己牺牲，你自己赚取，然后你得到你要得的那个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原理是人本的原理为主的，因为这个世界现在你会看到每一个人都做出牺牲，有些人牺牲自己跟家人的时间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多赚钱，因为他要成功，他要得到业绩，他牺牲很多的关系，牺牲他所爱的人，他继续在牺牲。各位，我们现在国家半封锁的状态呢，其实简单来说，我们也是为了经济的缘故，所以我们不得不要牺牲，牺牲很多人的自由，牺牲方便。我并不是说这是错的，但是各位一定要记得，我们全人类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有罪的世界，按着自己有罪的性情，我们为自己想要得的祝福做出一些选择，做出有一些牺牲。但是因为那是有罪的人做出来的牺牲，做出来的决定，最后必定要羞愧，最后必定要失败。没有一个人的牺牲能够救自己，没有一个人的牺牲能够叫旁边的人能够得到什么祝福。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看到人的牺牲都是自私的，都是自私的，人都是为了要多得什么来牺牲。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拥有一切的，他是没有缺乏的，他的荣耀是没有减少的，他的牺牲带来你我得到一切了。各位，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事实，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智慧。我们看到在这个疫情当中，世界的大国大大的受打击，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他们的愚昧，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面子，他们隐瞒情报，所以后来你会发现这个疫情继续传到无知的百姓，然后从这个地方传到别的国家，传到全世界。但是这个是一个政权在他的角度里面，我们要牺牲为了国家的好，为了国家的名声牺牲，有一些人牺牲，有一些小群，但是没有想到后面的后果。美国强大的国 super power 啊，人权自由都是他们提倡的，但是他们为了不要牺牲人的人权，不要他们为了不要牺牲经济，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他们没有封锁，及时的封锁国家，后来他们失去的比得着的更多。各位有没有发现，各位明白这个道理吗？人都因自己所要的，自己所认为的祝福，他牺牲某一些的群人，或者他牺牲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金钱，他做出这些决定，其实都是到最后，如果他没有真理在他的心中，如果他没有认识上帝的爱和公义，他按着自己的善意来做出的那个牺牲，最后一定要失败，一定要羞愧的。各位，这个是上帝不但是借着这次的疫情告诉我们，乃是整个人类历史继续反复性的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当然我们为着这个国家的政权领袖来感谢主，但是当我们为他们感谢主的时候，不代表我们不认识这世人的落败，世人的愚昧。各位，我们认识真理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世人向往的祝福都是欠缺的。是今天复活节里面呢， 神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远远超出我们世人所向往的祝福。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是永久的，不变的，不是属肉的短暂的。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不是我们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的，乃是他在他的恩典里面赐给我们的。那不是我们常常有自哀自怜，看自己什么都不够，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得着一些祝福。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是神的儿子本身，神的儿子，而且在他里面叫我们完完全全的拥有。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各位注意听这个经文，万物和他，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和基督，万物和他，叫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完完全全的拥有，我们没有缺乏，我们今天该有的我们都有了。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一直追求一些虚浮的祝福，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是扎扎实实的，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意想不到的。如果你现在真正的需要一个配偶，上帝会赐给你一个配偶。如果你真正需要一份工作，上帝不会保留那份工作，上帝会赐给。各位亲爱的弟兄，这是上帝的应许，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你不要求上帝以外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见证人，当这个疫情临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谁扶持我们，谁给我们信息，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了。当这个疫情打击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七个全职的工人，谁供应我们，就是我们主基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没有缺乏。当我们看到情况开始好转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姐妹又因这个病离开这个世界，教会再次又受到冲击的时候，谁安慰我们？谁安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安慰我们，教我们四面为敌却不被困住，心里着难却不知失望。各位看到吗？我们都是见证人，上帝在里外帮助我们。然后正当我们的教会遇到这些种种的患难，四面的仇敌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谁还能够在这个时候把书印出来，然后把书这次主在我们当中所做的美好的作为，把那个见证写出来，然后分到全世界各地去？这不是人做的，这是圣灵感动的，这是圣灵感动人预备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岂不爱惜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他和万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万物？有没有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有没有我们的心灵所需要的？有没有我们的物质上所需要的？其实都有。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说基督来为我们死而复活，也只有赐给我们永生，然后那个永生只有死了之后才会得着的。各位，这是很多基督徒错误的观念。永生和永生里面一切的祝福，永生里面有你今天的需要，永生里面有你今天心灵需要的一切的满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都赐了。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见证人，我们渺小的一个教会，就150个人的教会，但是就给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应许，他的大使命，他的永福，他的福音。 这一切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岂不应该感恩呢？我们怎么能够继续埋怨呢？我们怎么能够说你得了永生有什么好处呢？各位，你要认识这永生之道。让我们今天来思想一样东西，尤其在最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好好思想，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实实在在的带给门徒什么祝福？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祝福了三种人，也是刚才乐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得到这三种人。各位，有三种人呢，是我们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向他们显现的。第一种是谁？第一，一个可怜的、无助的、孤单寂寞的抹大拉玛利亚，主向他显现。各位，我们想都想不到，一个这么软弱的妇人，他来到坟墓，原来可能只有想要为他所爱的主献花，他想都想不到主已经复活了，他认不出主与他同在，出现在他的面前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哭？那时候他忽然间眼睛打开了，拉比啊，夫子，就说什么，我已经复活了，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你去为我做这个荣耀的见证。各位想都想不到，在一个女子这么痛苦寂寞孤单无助的时候，主给她的祝福是什么？不但安慰了她脆弱的心灵，也在那个时候告诉她，其实你就是见证人，你是第一位看到我复活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没有跟先跟使徒显现，神跟一个软弱的妇人显现。各位，当我在预备今天复活节的信息的时候，我想到现在在这个半封锁的状态，我们有一些单身的啊弟兄姐妹，自己住的啊，或者老迈的啊，你们没有办法见人，也没有办法出去，可能你非常的寂寞，你心灵里面也很多时候也非常的软弱，是你要记得主怎么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就说夫人你不要哭，我要差你去为我做见证，告诉我的弟兄，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留在我们的自怜，让我们求的祝福不要只有限于啊，我要从现在的困境走出来，我要从现在心灵的软弱心灵的孤单寂寞走出来，主已经与你同在。当你听见主的声音，看见他的同在，成就他的美意，做他的见证人的时候，你会看见你的心灵得着完整的喜乐和满足。那这是神给你的话。另外，我们的主还向谁显现呢？孩子们，第二，我们的主向谁显现呢？向充满惧怕的门徒显现。所以那时候门徒惧怕的时候呢，他们关在家里面，门关得紧紧的，就在这个当中主出现在他们面前说，愿你们平安，你们看我的手，你们看我的肋旁。圣经怎么说？他们因看见主就喜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惧怕变成喜乐， 然后主说什么？主说愿你们平安，现在我要差你们去，父怎么差遣我，我差遣你们。然后主说了很重要的话，说什么？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主给他们何等的权柄，因为你们看见我的复活，你们传扬这复活之道，拒绝你们的话语的，拒绝你们的道的，他们不被赦免，接受你的道的，他们被赦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各位想想看，通常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想要的祝福是什么？通常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想说只要现在平安无事就好，不要有问题就好。各位亲爱的弟兄，我们是不是这样？我记得我到很多年前我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到了我同工的家，传来风声说公安已经知道我们这次的聚会，所以要抓拿我们。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有点紧张，但是我们就因为我们珍惜那个相聚，我们珍惜圣徒相通，我们把那个聚会从城市移到农村去。我们在农村里面，深圳的农村里面聚会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相聚，就好像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传讲神的话，我们带着心中神所赐的那个权柄传讲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惧怕，我们心里没有惧怕。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新冠病毒临到我们的时候呢，为什么你越来越惧怕？为什么你越来越不安？难道你没有看见与我们同在的主吗？我记得我们教会在一个多月前，当这个病毒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好几位弟兄姐妹被感染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经过好像教会里面的一个风暴之后呢，我知道我还是要到马来西亚，还是要到台湾去聚会啊。那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些人啊，教会的医生告诉我说，牧师，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坐飞机，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出国，这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各位，我不是没有读报纸，我也不是不知道那个危险，我也知道，但是为什么那时候我还是选择去完成了主的使命再回到新加坡呢？因为那时候主把他的道放在我的心，也放在我的口，当神的仆人要传讲他荣耀的福音的时候呢，心里的平安就来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能够经历这个平安。如果你知道主给你的这个福音是万民都需要的，也是天上的天使都不能传的，只有你能够传的，当你的心带着这个福音，你的口要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心里面的那个平安会保护你，保护你的身心灵。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们的主还向谁显现呢？最后我们的主还向灰心的彼得显现。各位，我们都知道这段故事，每次我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感恩，也充满感动，百读不厌。我们彼得他三次否认主之后，他何等的灰心，那个时候他看到自己的挫败无能，自以为是。我们彼得呢，那时候就决定说我们回去打鱼吧，门徒也都一起灰心的，也跟着他一起，我们回去打鱼吧。可能那个时候他们觉得我们只能这么做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只能回去打鱼了。可能那时候他们也为着他们的饭碗糊口的事情来担心，所以他们都回去打鱼的时候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时候呢很奇妙的，他们整夜撒网，没有得着一只鱼。那时候主就出现了，原来主没有离开，主一直与他们同在。 然后他们认不得主。主在岸上说，你们整夜打网，整夜撒网没有鱼吗？你们把网放在海深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们就拉了一笼的鱼。那时候彼得约翰发现，哦，好像是主了。他们游到岸上的时候，主已经为他们预备早餐，预备一切要吃的。然后主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多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主说什么？那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喂养主的小羊，做主委派的牧者，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喂养主的小羊，对谁说的？对一个在灰心挫败的使徒，甚至想回到世界来做世界的工作的，主说喂养我的小羊。那时候彼得振作起来，就说，你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三种的人，无助、软弱、孤单、寂寞的一个妇人，还有谁？充满惧怕的门徒，还有谁？灰心软弱的一个彼得。他们都因主的复活得着意想不到的祝福。主完完全全不但满足他们肉身所需要的，也满足他们的心灵所需要的。我们的主亲自与他们同在。在什么时候？在他们完全看不见主，完全失望、软弱、心里浊难、灰心丧胆的时候，主与他们同在。然后主还赐给他们最荣耀的使命，你们去使万民做门徒，你们做我的见证人。各位，有哪一个祝福比这个更大呢？有哪一个祝福比我们凡人能够传扬这天上的福音的祝福更大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听到这篇道，你要问自己，在这个复活节，你还可盼什么祝福呢？难道你只有盼望这个疫情快快过去，五月四号快点来，我们又能过以往的生活？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不需要许可这个病毒现在蔓延全世界。神在基督里面赐给你们的祝福，远超过你们所向往的祝福。神赐给你们永生，神也委派你们传扬这永生之道，叫现在一切在黑暗绝望中的人能够看到希望。各位，我看现在这个世人还没有谦卑到底，各位还有很多夸耀自己的，还有很多相信自己的方法的，还有很多相信医学的，还有很多只有为了这个地上的物质，为了地上要多得什么祝福，然后现在呼求主快快把这个疫情挪去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人还没有完全谦卑下来，但是信徒要祷告，信徒要知道上帝的美意，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候，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复活节，如果你心里面所渴盼的祝福真是与神所赐给你的祝福是相合的，你有福了。你不需要为明天担心，你不需要为明天，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担心。神会供应你们，神会保守你们。在就像我们教会，我们只有150个人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后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听这个视频，在为我们祷告，继续 愿意主的福音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传遍天下。各位，你如果听了这个信息，你心中有感动，你也是上帝所拣选的，你也是上帝所委派来传扬这福音的。但愿你在这复活节得着这最大的祝福，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活节。愿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主所喜悦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这个复活节的信息，叫我们再一次回复一个复活的心灵。主与我们同在，主没有在这时候离弃我，反而主啊，在这时候你向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疫情来的时候，是给一个传福音者最好的机会了。因为我们世人最大的问题，尤其是这个时代，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忙。我们都忙碌，因为忙的结果，忙着玩，忙着赚钱，忙着这世界的事情，没有时间思想人生的事，没有时间思想聆听永生之道。因为忙，我们变得更肤浅，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走捷径。现在主，你叫这个世界停顿了。当这世界停顿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主，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会有末日？主，但愿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在听到今天的视频的时候，心里有所扎心。也但愿主，今天你的教诲，今天主的圣民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心里被激动刚强起来，要传扬你的福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主你赐给教会的话交在主的手中。你说主，你的道传出去的时候必定不会突然返回，必定成就你要他成就的事情。主，我们期待你，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